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拯救我们，也带领我们走在属灵的长进的路上，让我们更加体会你的心意，按照你为我们预备的生命的蓝图来建造。我们愿意被主的爱吸引，跟从主奔走这条属灵的道路。在道路上，我们有的时候会遇见一些拦阻，使我们渐渐失去起初的热心和渴慕的心，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因着主的保守而胜过一切路上的拦阻。让我们能够不断地来仰望，不断地来依靠，不断地来追求。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灵里的干渴得到你自己的滋润。我们恳求生命的主把生命的粮分给我们，也给我们预备属灵的容量来接受。你的话实在是玛纳，我们愿意每天来拾取，来领受，喂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健壮有力，能够遵行主的旨意。就我们中间信主的时间长短不同，我们领会的程度也不同，但是我们知道圣灵能够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需要来供应我们。我们恳求主就这样的做工，我们恭敬的交托，而求你使我们工作了一天有疲倦的，求主加力量，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在你的话语上。求主帮助你的仆人把你的话语传达得清楚，我们一同来领受。我们愿意在整个的一个学期里头都有你的同在，都有你的祝福，都有圣灵的光照。我们这样的交托仰望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用两节圣经做开始，预备我们的心。请大家先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找到以后请大家一同读出来，我们同声读这一节圣经。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里使徒彼得告诉我们，会有人会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换句话说，有询问我们信仰的道理，我们为什么在基督里有盼望，我们的信仰的内容要点是什么。当有人这样向我们发问的时候，我们的见证的机会就来了。但是面对这样机会的时候，有人不能够利用这个机会，辜负了这个机会，有的人呢能够充分的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为主做见证，把我们在基督里的永生的盼望介绍给人。那个分别在哪里，就在于有人有了准备，有人没有准备。这个准备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做一个整体的认识、了解、吸收，把它系统化，然后每逢有和别人谈到的机会的时候，就可以能够完整的把我们的信仰告诉人。系统神学简介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系统的了解，整体的了解，不是部分的零碎的了解，乃是整体的系统化的了解。这是我们在这个学期要靠着主来学习的，来做的。好，那么第一节圣经是对别人而发的一节圣经，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学习圣经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向别人做见证。但是我们学习主的话不是单单为了别人啊，就好像一个传道人读经完全是为了讲道，那大有问题了，有一天他就讲不出来了。必须是自己领受，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得着，然后从里面所领受的和别人分享。所以我们研究主的话，领受主的话，不是单为别人，不错，为别人也是很重要，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但是最基本的还是为自己。所以我们要看第二处的经文，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非常宝贵而重要的一节圣经，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句话，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这里提到的长进是双归的，不是单归，是双归。一方面是在知识上有长进，同时另外一方面在恩典上有长进。知识和恩典一配合起来，就是真正的生命的长进。没有恩典，单有知识，这种长进是头脑的长进。头脑的长进又造成一个人头大心小，不是头大手小，头大脚小，这是一个大头啊，那是单单头脑的知识的长进的结果。我们如果能在恩典上也长进，恩典和知识配合起来，我再说一次，那就是生命的长进，我们就有一个健全的长进，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偏差，我们也不会落在一个知识的空壳里头啊，我们能够有饱满的实际的麦粒麦穗长出来，能够奉献给主，实际的果实果子长结出来奉献给主。好，那我们就用这两节的圣经来预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态啊，我们按照这样的一条路来一同领受的系统神学简介这个课程。系统神学在神学院里头是一两年才能读完的课程，有的神学院用一年来读，有的神学院两年来读。那么我们呢，就用十次二十堂的时间来读，所以呢势必是简介啊，是简单到不能够再简单了，但是我们要把里面的要点提出来抓住。虽然是这样的简化了，但是它的真正的精华我们是要抓住要领受。在大家手中有了第一课的讲义，那么第一课呢，就是认识神。神学是对神的认识，如果离开了神，就不是神学。有的人也说得好，神学就是学神，翻过来。那么在香港的学神这个名字很不好的，就是刚刚开始学驾车的开车的人叫学神呢，就是人人看见都怕了，赶快躲开啊！就是等于美国的一个 L 这样的一个字母挂在车子后面，人人看见都提心吊胆啊！在香港一说学神，那么我们就立刻就会心的微笑。但是我们所说的学神，就是学习 认识神，学习向神。神学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认识神，有学习效法神的。如果我们单单头脑认识神，而没有在生命上学习效法神，我们还是只学了一个空课。神学的开始必然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的第一课就是认识神。我们想到神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想到神是否存在。当我们向别人讲到神的时候，一般的人的第一个回应就是：真的有神吗？神真实存在吗？他是一个实体吗？还是人幻想出来的？还是理论的一样东西呢？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我们就先想到神的存在。我们已经信神的人，当然对神的存在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我们就不信他了。我们过去曾经有过问题，但是对神的存在的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相信神了。每一个人从不信神到信神的那个过程都不同。有的人是从理性上解决了他关于神存在的难题，所以他信神了。有的人呢，他是没有解决他理性上的难题以前，他的心灵有很深的感动，很强的感动，从那里做一个开始，他接受了主的救恩，然后他在神对于神的存在的理性方面的问题一步一步逐渐得到解决，最后他就能够很完全的来相信神的存在，而且他也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和别人分享。在今天这个教育发达的时代里头，许多人对于神的存在的难题很多都是理性方面的难题。虽然如此，但是事实上还是有许多的人在理性上并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来相信神的存在，但是有许多其他的因素是他不愿意接受，他不愿意接受一个他可以了解存在的神，那是其他的因素。这样的因素有的时候是道德的因素，有的时候是利害的关系的因素，有的时候是社会背景的因素，有的时候是家庭的因素，家庭的传统这个关系很大。父母是佛教徒，自己忽然信了耶稣，好像对父母难以交代啊，诸如此类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在个人不同的背景中存在，所以我们很难来用一个角度就把所有人的关于神存在的难题解决。不过呢，我们就尽量的把一般的关于神存在的难处集合在一起做一个分析。我们先看圣经本身怎么样证明神的存在。圣经本身主要用四个角度来证明神的存在，或者说解释神的存在。第一个角度就是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来显明他的存在。我们看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是圣经里面很出名的一节圣经。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这样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神借着说造之物 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里说眼不能见神，但是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神的创造。神所造之物就是这个宇宙，就是大自然，就是天地万物，它是万有之源，万物之本，这是我们常常用的词句。我们从可见的万物可以推论到不可见的神，就好像诗篇第十九篇这个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我们翻到那个地方看看，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在这里第一句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就整个的宇宙传扬他的手段，这就是整个的大自然，在那里有没有声音的声音继续发出来，无声之声。你看第三节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第四节第二句说他的言语传到地极，一方面说无言无语，另外一方面说有言语发出来，所以这个言语是没有言语的言语，没有声音的声音，让我们在心中可以听见，让我们在心眼里头可以看见。所以我们透过大自然就神奇妙的创造来看见了造物的主宰。这个第一节是英国这个皇家学会的总部的门口的墙上的刻的一句话。如果你去参观英国皇家学会的总部，你还可以看见这一句话刻在石头上。这是那些皇家学会的会员他们一起同意这样做的，把圣经的这句话刻在他们的大门口，这是他们对上帝的存在的一个见证。事实上研究皇家学会的会长的宗教信仰的书籍里头给我们看见，他们的会长当中有许多位很出名的科学家都是笃信虔诚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神为人类所预备的救主。这个第一个角度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伟大奇妙的宇宙里边很清楚的显示出来有计划性，就是说在一切的现象里头看见有一个 universal mind， 一个宇宙的思想在那里设计，所以我们看见一切整整井井有条，有因有果啊。这种设计的现象就证明神的智慧，证明神的能力，也证明神的慈爱。那么有了智慧性的表现，那就表示有一个 personal creator， 智慧是 personality 的一个表现，是一个个性的表现。这个慈爱是一个个性的表现啊，所以智慧慈爱就暗示有一位造物的主宰，有一个 personal creator， 也 personal God。 这是这个宇宙中计划性的现象，所向我们的理性所说的话。我自己在讲到这个大自然的计划性的时候，我很欢喜提到三滴水 three drops of water。 第一滴水呢，就是人的眼睛里的眼泪，一滴眼泪。这个眼泪经过分析就发现它里面有杀菌的作用，不是单单一滴水而已，它里面有杀菌的作用。而且呢，它有一个另外一个奇妙的作用，就是把这个眼球包起来。这个眼球的周围是有遗体或者那么这样呢，眼球不断的转动的时候，那个摩擦的作用就减低到最低限度。所以人的眼球在那里转了70年、80年，有的转了100年，还是相当的好。你看这个自行车、脚踏车里面的钢珠啊，钢是很强的、很坚硬的金属，但是呢还是会磨损啊。不要说也这个脚踏车用了70年、80年，就是用了几年已经磨损的相当的厉害。但是人的这个眼球呢一直在转动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眼球有一天要转多少次要是数一数呢，真是惊人的不停的，越聪明的人眼睛转得越快越活泼的人这个眼睛转得越快但是他们的眼睛还是明亮有的老人家这个视力还是很强。为什么如此？就是因为眼球被这个水分包住，这样就把磨损作用减到最低的程度啊。那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啊。如果有人对我说这是偶然的，我想我的理性很难接纳那个结论啊。它里面有杀菌的作用，就是有脏的东西吹到眼睛里去，飘到眼睛里去，在灰尘中有细菌跑到眼睛里去啊，立刻眼睛受刺激就分泌眼泪，更多的眼泪出来，眼泪出来第一个作用把这个东西冲出去，那么第二个作用眼泪有杀菌力，就把那个细菌就把它消毒啊，同时那个最重要的作用保护眼球，减少磨损的作用。那么这是第一滴水，也泪水啊。第二滴水呢，那就是可以说血水，我们的一滴血，在广东话这个血这叫血水哈。我在香港这个37年，所以我的国语受了不少广东话的影响，也许你们可以听出来。那么这个一滴血里头，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它里面有至少64种不同的这个 ingredients 成分，64种，是不是停了？还有哈，64种不同的成分。那么照平常来讲呢，这60几种的成分就会让血液变成浆糊一样不能流动的啊。但是很奇妙，在人的血液里头还是能够流动， 而且能够通过最细的微血管。有一次我在读者文这里看见人身体上的这个血管、把它连在一起的话有12公里那么长，都在我们的身体里头。那么有主要的血管，有微血管，那这个血液非常的奇妙。如果有病菌进到人的身体里头，立刻在血液里头就产生白血球，非常的迅速。所以医生一查，白血球增加就知道他身体的某一个地方在发炎。那么这是计划性的现象，如果我们说这是偶然而成的，我们的理性就很难接纳。那么在血液里头血清的那个作用，还有许许多多对血液的研究的那些发现，都是让我们非常的惊奇啊！合在一起，这许许多多的因素能够保持人的生命健康，把养分带到人的全身的每一部分去。那么在第三滴水，就是你看一只蚕虫，一个 silkworm， 一条蚕虫，蚕它吐丝就把它自己包缠起来，那么后来就变了这个茧，变成茧。我们知道这个茧呢是非常难以撕破的，一个力气最大的人呢，他用他的手也撕不开那个茧，因为要剪刀来剪才可以。那个鹅啊，在这个茧里，他怎么？如果我是鹅在那个茧里头，我一点办法没有，我放弃了，我就等死就是了。是没有了是？有。那么那个鹅在那个茧里头，它怎么出来呢？我们如果事先替它想一想，我们真是没有，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这个飞蛾，它的口里含了一滴水，酸性很强。等到它应该出来的时候，它就把这滴水从口里吐出来，就把那个茧服侍，出了一个洞啊。那么这个洞呢，不大不小。如果太大呢，这个蛾出来太容易了，它就这个身体没有发展，这个翅膀不能飞的啊。如果太小了，出不来。不大不小，不太大不太小，刚刚让它要挣扎才能出来，挣扎挣扎挣扎挣扎，那么后来它就可以飞翔。像这一滴的酸水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我相信进化论无法解释，也是我们从这件事上看见，实在是有计划性。是造物的主宰事先安排好了，这是生物所需要的，那么这位造物的主宰就为他安排，计划的妥妥当当。关于进化论，我想介绍大家看一本书，最近今年才出的，2个月以前才出版的，叫做 Darwin on Trial。是一位加州大学的教授写的，他把加尔文一直到这个进化论一直到现在不能够解决的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列出来。那么他这本书 有许多的人注意，有许多的进化论学者也很注意。那个意思就是表示，进化论经过了10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是有许多很重要的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进化论还是被称为一个信心的结论，不是一个实验的结论，而是一个信心的结论。所以到现在，许多一流的科学家还把它叫做一个 hypothesis of faith。 那么这是第一点，可以说圣经证明神存在的第一个角度，或者说第一条的路线。那么现在看第二条的路线，还是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19节。刚才看了20节，现在我们看前面那一节19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在这里我们先注意一句话哈，人所能知道的，那就表示关于神的事有人所不可能了解的，这是把那个范围把它划清楚了。不是说关于神的一切的一切我们这个人的理性都可以了解，那样的话我们就比神还要大。我们受造的思想，我们对于神所能了解的是一部分，是有限的。所以这里特别说明，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这是里面的证据。刚才我们看见的是外面的证据，我们向外看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的现象作为神创造的证据，从神的创造的设计性就推论到神的存在。它不但是一位神，而且是一个有位格的神 a personal God， 不单单是一个作为原理的神啊 ，God as a principle 不是啊 ，God as a person a personal God。那么现在呢，是从里面的角度来看神的存在，神的神性，神的能力啊，是也显明在人的心中。这是内在的证据，有外在的证据，也有内在的证据。我们无论向外看也好，向里看也好，都看见神存在的证据。那么我们要问，在我们的心中有什么关于神存在的这个因素呢？我提出来几样，大家可以记下来，在你们自己的笔记当中。首先要提到这个永恒感，永恒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把永远或者说永恒放在人心里啊。我们翻到旧约的传道书，传道书在诗篇以后的第三卷，诗篇箴言传道，传道书第三章第11节，797页。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小字永生原文作永远，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永恒。神将永恒感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的心里也可以说放在人的天性里头。 所以一般的人都有一个永恒感，觉得人生几十年以后还会有一种继续的某一的一种存在，它的详细的情形没有人知道，但是呢有一个既笼统又明显的感觉，就是人死了不是完的，人的身体生命结束以后还有另一种的继续存在，这是全世界无论哪一个时代无论哪一个地区所有的人类一般的感觉。一直到今天科学最昌明的时代，许多的人心里还是有这个永恒感。我们中国人把这个永恒感就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那么一种的方式呢，就是立功、立德、立言。如果我能够立大的功劳，这是政治性的、这个军事性的一种功劳，那么我的名字就可以流传到后代。那么这是一种的永恒感的一种表现的方式之一，不休灭，不休。第二呢是立德，如果不能够在政治上、军事上立大功劳，那么我就要留下很好的德行，也可以让我的名字传流百代、千代、万代，百世流芳。那么还有立言，那就是这个好的智慧的言语，有这个能够使后人纪念的一种的理论教导，好像孔子所留下的教训，一直到现在许多的人还是很重视。那么这样呢就有三种方法叫一个人可以实现他的天性里面的永恒感，不会是这个肉身的生命一结束就完了。那么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永恒感的表现方式。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方式，那就是拜祖宗。拜祖宗，我死了愿我的孩子拜我的牌位，那这样的我后代的人不会忘记我。所以中国人最不欢喜的就是有人信耶稣不拜祖宗的牌位的，那么就觉得也自己没有后代的人来拜自己，然后现在就真是完了。那么这是许多中国人不愿意自己的子女信耶稣的一个很主要的理由。有许多的种族在不同的时代里头对永恒感有不同的表现的方式，但是总结起来呢，这个永恒感是牢不可破的一种人类的天性的一部分。还有这个上帝感， A sense of God, A sense of eternity, A sense of God, 上帝感。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历史里头都是有对上帝的敬拜的一种的倾向，神的存在总是在每一个民族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里头，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头都有明显的表示。那么还有道德感， A sense of morality, 也可以说是非感，是非要分辨。那么这种的良知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么圣经里头怎么样提到这个是非感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想思念互相较量，或一为是，或一为非。这里提到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这个律法是道德性的律法， The moral laws of God， 是刻在我们的良知里头，这个良知也可以叫做良心，刻在我们的良心里头。那么这种的良心有一种的表现，就是要分辨是非，所以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非之心是很普遍的，人人都有是非之心，所以是同有的共有的一种的作用。所以在那个希腊文里头，这个良心是共知的意思，和这个英文的那个 conscience 一样的意思， con 是共同的意思， sense 是知道， conscience 大家同有的一种的感受。在拉丁文、希腊文、英文都是这样的一种的字的构造，同知就表示这个人类同有是非之心。那么这种的是非之心呢，是一个见证，就是表明神创造人，把他的道德性的律法放在人性里头，放在人的良知里头、良心里头，让它起一种作用。那么在人共有的这个作用的里面，就显出这个十五节开头那两个字，显出，这是创造之神的作为，它有一个目的在里头。神的创造是有因果的现象，有一个现象就有它的目的和这个现象配合起来，有因就有果。这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界一直在发现的，到处都看见的。你看神给动物有些本能，这个本能顾名思义就是与生俱来，是造物的主宰赋予动物的，让他们有了这个本能的，就可以保护他们的生命，对他们有好处，一个保全生命的作用。比方说这个雀鸟，就是鸡候鸟，那到了冬天的时候它会迁飞，飞到南方，到了这个天气开始冷的时候，它会再飞回天气热的时候它会飞回北方。而且鸟能够从南极飞到北极，从北极飞回南极，这么遥远的路程不会飞错，他们一定的时候就要这样迁飞了。那个鸡候鸟的迁飞的本能非常的强，什么都不能够改变这种的迁飞的本性。那么这是有一种的保护的作用在里头。我们又看这个蝙蝠，他们不是用视力、眼睛的视力来飞翔的，因为蝙蝠是看不见的，它是用它的这个脑电波，发出脑电波，那么这样前面飞行的时候，如果有障碍物，这个脑电波一碰到障碍物立刻反射回来，他就知道了，他就避开了。所以科学家的实验就在黑暗的房间里头，就装了很多的一条一条的铁柱子，就好像监狱的 那些那个门窗的铁柱子这样子，那么就让蝙蝠在里面飞来飞去，他们从来不会撞在这个柱子上。黑暗的屋子没有光线，他们不是用眼视力来指导他们的飞翔避开障碍物，那是用他们发出来的电波来指导他们。所以这个雷达呢，事实上在神的创造里头早就有了。那么这是偶然的吗？不是偶然的，是有这个神的计划性在里头。那么他有了这个本能是来保护他的，对他有好处。那么我们把这个本能的作用推论到人身上，神把永恒感放在人心里，为什么？一定是要指导人追求永生，不要被这个肉身的这个生命所蒙蔽，让他能够超越物质的生命而追求永生的部分，寻求永恒的价值和意义。To seek eternal values， 超越了物质，人很容易被困在物质的范围里头，但是呢，永恒感就指导人那个冲破物质的观念的限制，能够进到一个更高的境界里头。为什么神把道德感就是良心给人呢？当然有个目的，就是要指导他不做不应该的事，不做坏事，还做坏事的时候有痛苦，有良心的责备，他做好的事情的时候有喜乐。那么这样的人性的一种作用来保护人，来指导人，来成全神的美意。所以无论神给动物的本能的赋予和对人类的这个本性的特点，都有神的爱在里头，都有神的引导的作用在里头。好，我们看见圣经这两方面的证明上帝存在的理由是很重要，也是很基本的，是牢不可破的，在人的里面和对外面的感受。再看第三条路线，神借着他在人世间的救恩作为的救恩的作为显明他自己。这个意思就是说，神是历史的神，他在历史里面有作为。再讲的明显一点，他在旧约里头来发出预言预表，那就是他在历史里面的一切安排指向将来要降临到世上的一位救主。这一位救主要做什么，要说什么，要经历什么，都在事先借着预言预表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这就表示神在历史里面工作，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历史的神。而且神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的作为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成全他对人类的救恩，这是圣经很清楚的一个焦点，让我们要把握的。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一节到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他如何的到世上来，整个的过程神都在历史里面安排好了，安排妥当，而且在旧约的这个预言预表里头清楚写明，这是一个历史的现象。神第三个证明他存在的路线就是历史的路线。我们也看一看另外一处的经文，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24章，我们从第26节开始看，26、27，然后32，26、27和32三节。这是主耶稣钉死以后刚刚复活的时候，两个门徒还不知道主复活了，他们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走，他们满面愁容，因为他们以为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了，那么他们所盼望的已经落空了，他们的信仰已经粉碎了。耶稣基督是失败的一个人，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在那个时候复活的主显现与他们同行，向他们解释，你看这里解释什么，基督这样受害，这样就是按照这个旧约所说的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结果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了解了耶稣基督的一切都是神计划的，在旧约里说明白了。到了下面第44节再看，再读44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样就解决了他们的信仰的问题。这样的指点开了他们的心窍，他们豁然贯通啊，就误解了神的作为的这一切的一切，他们的信心信仰坚定了，他们就在神的差遣之下到处传福音，一直到今天福音传遍了世界。在这里主耶稣已经提了三件大事，第46节、47节，三件大事分不开的。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一件大事，主钉十字架。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是第二件大事，主复活。第三件大事47节，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看这是主事先说的话，他的死他的复活是过去了，已经成全了，但第三件事是当时的未来，主耶稣先告诉他们，他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要把这个悔改赦罪的福音传遍，传到万邦，就是传遍世界。 所以我们看见在旧